我们世间的人看的只有有限，因为我们只看到眼前，没有看到三际，也没有看到现在、过去、未来，也没有看到十方所有的一切有情，所以我们看的极为有限。那庄子讲的，如果你不读这个《般若经》里头，你说啊，这个庄子好像讲话都在讲卡通的，不是，他讲的好像是虚的，其实他是讲的是实在的，虚实同时在讲啊，就有点像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一种的，让你如果你搞清楚的，就很容易进入了。他在讲的是在从另外一面在讲一个对立的一面过来的。那这里注释说，观人的方法呢，要知我知之也。你要看人哦，你要知影迄人，哎呀，知影我，我知，我知也。那受彼所受也，你要承受这个东西，你要承受得了。盖君子一细事呢，未必可观。君子他不是他，因为他宏观啊，他不愿意去心思放在这个小地方啊，而才德足以任重，所以他的才德才足以任重。那小人呢，虽气量小、浅小，而未必无一长可取。他也不是无一长可取，你说大才讨大用，小才小用。那你要大用，一定要大才啊。那你小用就小材就可以啊，像说我们切水果，拿水果刀就好切。你切水果拿一个切西瓜刀，切一个苹果拿一个西瓜刀，你怎么切？大材有大用，小材有小用啊，没有材你就没有用了，没路用去啊。人不能没有用，人没有用，这个人好像是浪费掉。好，接下来用子曰：“民之于人也，甚于水火。吾见道而食者矣，未见道人而食者也。”哇，这句话非常好。他说：“人啊，是需要人，基于这个，基于更甚需于这个水火。为什么呢？水火是我们每天一定要喝水，要煮饭，一定要有水火，我们才能生火。那我们人如果没有人的这个心得来仁德的话，那你怎么去当人？孔子说他看见有人啊，道随我而死，而未见道人而死。为什么？他这里又讲引那个中庸，他这样讲：仁者仁也，哦，狼哦，一定要仁爱心哦。狼哪不爱仁爱心？那就是衣冠禽兽。人一定要仁者。那孟子尽心篇他这样讲：民非水火不生我，人民啊没有水跟火他是没办法继续生活的。那无水火固然不能生火，生活那无人则不能称为人哦。你没有仁爱心，你是不足以称人哦。那所以人呢最为人所需要，人一定要有仁爱心的，这个一定的。那道水火而死，举个例子讲，他说水能淹死火，淹死人，那火也能烧死人。那道人就是说，你行人有被人害死的吗？没有啦。说人只有孝亲，如孝亲、孝于亲啊，弟于长，就是友爱兄弟尊长啦、啊。那厚于伦类啦、啊，然后，存厚于我们这个伦类，这伦类就是我们，眷属朋友啦、啊、这一些。同样的人类这些，对，就是这样子。此皆用日常行啊，自顺自安，有何道人而自死？有何道人而死之似乎？道人公行人而死的呢？没有啦。那逐渐呢，行人是有利无害的，一定有利没有害的啦。那这个民之于人呢？这个民呢，有他是讲民是讲人呐、啊。这人之以人呐、啊，人以心得之理也。理啊，人就是仁爱心，是一种不忍众生苦、不忍别人家受伤那一种怜悯的心。人都有这种恻隐之心啊，那没有恻隐之心就不能称人了。那脊柱他这样讲说：民以 水火所赖生的、啊、人民呢，都一定要依赖这个水火所赖生的、啊，不可以一日没有。那其余人呢，亦然也是同款啊。但水火以外呢，而人以己，水火是外面的东西，那这些人是我内心里头的东西啊的事啊。那无水火不过害人之身，而不仁则失其心，是人有胜于水火而尤甚。哦，这里就在讲说，而不仁者呢，就失掉这个人心哦。你不仁者，你失掉这个仁爱心的话，那人有这个人呢，就有比这个水火还更严重。为什么呢？你人失掉一个仁爱心的话，你就会引起吵架、战争，害死更多人，那是不是更恐怖？对啊，你要这样子去想，人一定要有仁爱心，不怕担心别人受伤。那你用这种心去持家持果的话，那这个才会使百姓安详啊。然后不可以一日无者，无者也，况水火有时而会杀人，而人心则未尝杀人也。一何但为不为呢？所以你为什么还担心你不？你还担心你行人有受伤呢？行人不会受伤，是为使你更好的。人是这样子，你对人家好，人家就对你好。那你去爱护别人，别人也一样的爱护你。好，接下来说子曰：“当仁不让于师。”这个“当”是担当了、啊，担当不让于师。为什么？因为老师我们要恭敬他，要让他。那这个行人呢，我为什么要让你？嘿嘿，强弟啊，说这个是指我的责任的。说不让于师，只是形容其当人之有。哎，那依这个孔柱他说，亦有行人之事呢，不复让于师，这是行人的紧要之故。说万事可以让哦，我们每都是要尊师重道，可以让，但唯有这个行人不可以。那这一篇是孔夫子呢勉励人勇于为人呐、啊，他意思是说人呐、啊、皆有人心而为之不勇者，然后人心不勇不为的是没用啊。其为人有可让于公吗？之公吗？吾以为欲天下，所以孔子说我告诉天下当让者的。毕业，所以我们要礼让老师啊。那夫以人呢为己任为本，那吾所自有之理呢，是尽我自治之功，非争于彼啊。不是说我不让你啊，不是啊，那是我的责任，我就要赶快去做。人心有人心的人，他认为说这个是我的责任啊，不忍别人受伤啊，不忍人家麻烦，那这个是我的责任啊，我赶快去做。那虽师也亦可以让，至于师也无所让，则天下富有可让者乎？彼乎莫之让而不为者，其以不失而已。所以说你不能说啊，老师也可以让啊，那至于老师也无所让，是因为啊，人是我的责任，我怎么可以让他呢？这天下呢富有可让的呢，那是我的责任，怎么可以让给你呢？所以这样子是彼乎莫之让而不为，是讲你若讲牛人，你就是你不爱做啊。哦，我牛你啊，你就是把你的责任给别人做、啊，你不做了、啊，这样子是不是的？那这样子讲，此意不失而已，你没有把它思维说当仁不让的真正含义，就是说他是我的责任，我赶快去做。哎，那个是。即行其当人之有，我不忍，那我就赶快去做。好，子曰：“君子争而不量。”那个“争”跟“量”呢，是两个不同的解释哦。他有人就相似点，两个都差不多，不是“争”呢？从这个集注里头，他这样讲：“争是正也，而固。争的用正而固，坚固。我这样子做，不违反。”哎。那量呢？说不择是非，必信。量的信，我一定要信。那所以这两个呢是相辅相成。你正，那正理，你没有正理，你去相信，那也是不对呀、啊。哎， 所以君子守其正道呢，而不必量。量的时候你不必要讲信用，不合乎的你就可以毁了，可以不用信用了。哎，那为小信，譬如说批复之为量，就小信用了，或把量解释为直一而不知变通。如这个孟子告子篇呢，他说君子不量，呜呼之。那君子呢，应当守信呢，就像守这样的信用，守之呢是有害君子之道，所以不必守。为什么？君子守的一定要有正当的道理，那个真就是正当的道理，那固然一定要守，没有正当的道理，那可以不守。所以从集注他这样讲，夫子以这个信跟理呢，表君子的意思。君子一定要有信跟理道理。那人之守义也，破龙狼龙就是守的道理啊。然后接下来另外就偏了一边了，一定要有正，然后再有信。像我们佛家里说正信，我信我，你有没有正信？他说这个是正信的真实意，就是这样子。那有见于理之正，守之为之真；那无见于理之正，而执之为量。量子就跟他信，说你一定要有正，要有信啊。那真与量呢？这个相似而实者大义，你看跟他同款，不是？他是有一个是正的正理的啊，有一个是信的。那我们一定要正的道理来，你才是信他的，哎，这个才算是真正的。孔子讲的就是这个道理。那学法最忧心的是相似的话，不分清楚啊，两个差不多，不是不是差不多，所以你要弄清楚，他一个是真正道理，一个是相信。那如果我相信，我信用好，我一定要这么做吗？那这个道理歪理啊，你要真正去做吗？不做，你可以不做。那真正的道理，那你要深信，你就去做。所以那个《般若经》里头说，信为道言功德母。哎，信是要错，要做对，没有错。那你要正确的信，你这个道才会成长起来。如果你信没有正常的道理的话，那你是没办法成长的。好，子曰：事君见其事而好其时。这个事君啊，说应当尽力去办事，不以时日为先。尽者是讲敬业小心啊，我做任何事情，说事君从侍奉尊长啊，侍奉国君啊，我要敬业，然后小心啊，既是官守，也是我的责任啊。不是说我敬业就是巴结人家，是我的责任呢，责任之事呢。那注呢，他这里讲说，以后这个后，以后获得之后呢，这个后同时路呢，君子之任也。有官守的人，一对诶守其职啊，有原则，他说话就有责任，他做事情就会保持他的原则。那尽其忠，那皆以敬事，无知事而已。这个他是做人的态度就是这样子，要有。你要实就是讲，假你要假这个头路，你要忠于这个事情，做这个事，把这个事情做好，那你才算是称职的一个员工。那不可以先求禄哦，不可以说啊有薪水就好了。这种心啊，是纯粹以纯以臣的这个道理来说的。当臣的道理应该就是要这样子，尽我的责任，做我的事，然后这个时。时的形，它的时度自然就有，就在里面啦、啊。而后其实这个时就有啦。接下来子曰：“有道无类，有教无类。”这个有教在春秋时代呢，这个学在官府，学就是以前呢、啊，春秋时代办教育都是政府办的。那政府办的一定要有钱啊，有官的人啊，那才有能力啊。那孔夫子呢，发起这个在学，就是学在野。就是类似私立学校，孔子在办一个私立学校，这样子能普遍的受教育，让每一个人都能受到这个教育。所以他有教无类，来受教的人呢，他没有分别，你是贫啊穷啊，他都没有。 那个类字呢，依这个马龙柱呢，做种类了，如一字啊、善恶啊、富贵啦、贫贱等类别。那有教诲，然后五种类，然后只要你单纯的施教，不论求教者是哪一种人啊，例如恶人，只要教他向善，其实教恶人才应该要教哦。那善人你不教他不会去害人，那恶人不教他就很容易就更离谱了。所以善人也可以教他更善，这是孔子的教育思想，也是孔子施教的这个事实啊。那述而篇呢，子曰：自行数修以上，无未尝误悔。从有人呢、啊、认为说，哎呀，去拜见孔子啊，没有穷啊，没有东西啊，就去拜老师，不敢去。那孔子就说，哎呀，只要你一小小块一块素修的肉来，我就收你做学生了啦。哎，就是有教无类的这个事实说明了。这是注里头集注台这样子讲，他说人性呢，皆是善的。而其类呢，有善恶之殊者，那习气之然也。故君子呢，有教，则人皆可以复于善，而不当复论其类之恶。哦，这也是在讲说，人之初性本善，每个人都有善性的。那因为性本善，那性相近，因为习相远啊，他在学习的时候，随着成长。他的习性所接触的，好的就变好的，坏的就变坏的，所以他善恶的，他这个善恶之殊者呢，习气之染，他因为那个习气所染着了，所以君子呢才要用教，让他人皆可以恢复本来这个善的，而不当一户论其类哦之恶啊，这些曾经坏人皆什么，我不教他，孔子不会，孔子教的是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受过教育。这是他的悲怨啊。接下来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这句话很有名，常常讲说道不同不相为谋。这个道是理念不同啊，理念不同你怎么跟他讲也讲不进来的。这个道犹路也，是指趋向这个趋向的说，趋向我要去学的，我要去学什么，趋向这样子讲的。那这个助善恶呢，以君子小人言呢、啊；那邪正呢，以无道异端言。那模字呢，这个皇叔呢，指的是模式而言的。那道不同呢，意见不同，不能共同办事，否则呢，如言草荒纳，其事不成。哦，你讲言，我甲讲病，你怎么说都说不融洽，这是没办法做事的。这个对一个团队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大家共同理念呢、啊，那你这个团队才会完整，那你做事情才会做到好。那这里竹氏呢，他这样讲：譬如一人之南计，一人之北业，出门相背，岂可相谋哉？哦，两个想法拢差足远的啊！你要叫伊两个拢同款哦，那有可能？是，道不同不相为谋，这句话真的是实实在在。从集注他这样讲，他说：“孔子呢，只是人呢，当谨慎所以谋的意思。你要跟人家合作这个事情，你一定要先观察一下。人为同道而后能同谋，我跟他理念相同的，你才能跟他能共事。苟人品有善恶之意，学术有邪正之殊，而道不同，则趋向异。”智而议论乖，将彼此智不能相为谋，以成其计之功也。预谋是，所以你要做一件事，你一定要找跟你有相关系的这种去向理念，那你这样做起事情来呢，才会容易啊。那注他这样讲，不同呢，如善恶邪正之类啊。你教一个不同这个去向的人来跟你学这个呢，他很难过，他没办法做，因为他理念不能进入。所以一般的学东西的人都是有相关的这种思想理路啦、理念啦，然后你才共同来学习，那共同学习呢才有共同切磋，那才会有成长。 那如果你没有切磋，他也没办法成长。所以的意模，你要做这个事，一定要有找到相关的这个理路、相关的气象的人来做事情，那才有做得好的。好，这样子曰：辞达而已。这个辞达就是原辞啊，那个辞呢，就是起通达这个意思而止。像说我们要跟人家讲话，你就直接表明你所要讲的这些内容就好，不要讲的太富丽堂皇，你讲的那么美，讲的那么美不实际啊，又浪费功夫啊，所以你不以当立为功。那个集解他这样讲：凡事人莫过于时，辞达则足矣，不凡闻厌之辞。所以凡是你所说的这一些说话呢，你最好是实际，不要超过，那言辞达到了就可以了，不要讲得太华丽了。那这个太华丽对修行人来讲是不好的，它有一种快要靠近奇异的内涵力气。那因意而辞者，则意意达而辞尽。所以因为你这个意思而才去，你心里这个意思才去用言语去说，则以意达而尽的辞尽，然后你达到你所说的这些意思就可以了。何必以富丽为功，而讲得非常华丽华美。所以修辞者当知所华矣。所以你要修辞的，你要恭维来修这个言辞辞令的时候呢，你要想的恰到好处，那是最好不过的。所以讲话要有实在是最好，所以好像讲得太过于华丽的人，那是很危险的。思勉，接下来思勉见，即皆，子曰：皆也。即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抹在师，抹在师。思勉出，子张问曰：与师言之道与？这个语就是问号，旁边再加一个欠，道与。子曰：然，故相师之道也。这个师呢，冕就是乐师啊，古代的音乐师呢，他是有官阶的，有官冕。这音乐师呢，他是盲人，盲人的眼睛没看到，耳朵很厉害。我听我女儿讲说，他们那个音乐系很有几个盲人，他的弹的琴比别人厉害，因为他所有专注力呢在他耳朵里。那思勉呢，是鲁国的乐师，他来拜见孔子的。那孔子就赶快去迎接他，说：“这个是台阶哦。”那告诉他说：“已经上阶了哦。”然后思勉走到阶前呢，孔子都告诉他：“这个是台阶的前面哦。”那到席子呢，席的是讲坐席的时候，那孔子说：“席哦，这个是席。”那思勉到了坐席，孔子就告诉他：“这个是坐席哦，就坐下。”那皆坐，那孔子就告诉他：“大家都坐下来哈。”然后就跟这个思勉说：“某人在这里，某人在那里哈。”那大家坐定了以后，孔子就告诉思勉说：“某某人坐这里哦，某某人坐那里哦。”那思勉因为是盲人呐，所以孔子呢就在场的一一的人呢一一介绍给他，那使他说话时呢，知所顾忌，不能说举那个人的例子来说，那个人刚好在他旁边，那是不是很糗啊？所以不可以的。那这个是孔子的悲心，他看到这个盲人看不到，他就会一一的这样子，当他的眼睛，然后帮辅助他。那师在师呢，在《礼记》里头《少仪篇》他这样讲，他其未有足而后知至者，而后至者，则以在者告，道古亦然。所以说他跟他讲说：“某一些东西在这里哦，某一些东西在哪里哦？”就是让他了解他的住的环境里头，那这样子去告诉这个盲人。那盲人呢，因为他看不见，他才知道说：“你们家的环境是什么样子的？”那他才能知道说：“周围的状况。”那思勉出呢，那孔子就完毕的时候就送他出去。那孔子就问这个老师说，问孔子说：“ 哎，这个是道吗？哎，因为子张，因为孔子告示施勉呐、啊，说皆习皆就是皆啦，然后习啦等啦、啊，那便在这个施勉出去以后呢，那他就问孔子说，这个跟盲业师的言语是道吗？这个道不在眼啊，道就在身边啊，你生活的点滴就是道啦，那你的用心在当下把事做好，这个就是道了啦。可是子张他就一直，这个是道吗？道也就是路啊。那子曰然啊，是啊，那个相师之道啊，这个是对相师的道啊。孔子答复子张，正是啊，这本是这个相导，就是导一这个盲业师的道理啊，就是帮助这个导盲业师的道理啊。这个相呢，就是相导啦，相他的住的是导。那勉呢，既无目，他看不到，故主人以为导相，就是说让他引导，然后一一的告诉他某人坐哪里，某人在哪里。这是孔子的悲心啊，看到盲人就要用主动的为他服务，为他解释他的东西放在什么地方，让他能了解。好，接下来记事第十六，记事将华传矣，然有记录见于孔子曰，记事将有事于传矣，孔子曰，求吾乃而事过矣，夫传矣，习者先王以为东盟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为华？然有曰，夫子义之，吾二臣者皆不义也。孔子曰，求周任呢有言曰，臣立就立，臣立就列，不能则止，为而不辞，颠而不腐，则将焉用比相。相就是引导的意思，刚才前面有讲是导，引导。且而言师矣，虎视出于甲，龟亦毁于毒中，是谁之过矣？这个也是平生，这是问号，是谁的过错呢？然有曰，今传矣，故而进于弊，经不起，后世必为子孙忧。孔子曰，求男子及乎？射曰，义之，而必为之耻。秋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改君无贫，和无寡，安无寝，夫如是，故掩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今犹以求也。相夫子掩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兵分奔离析而不能守也，而磨动干戈于邦内，无恐季氏之忧不在川矣，而萧墙之内。这个是季氏啊，季氏他要去划这个，他就要出兵要去打川矣啊。那个这里是孔子啊，他就信他门人了。其实这个是季氏的不对，可是孔子呢，他就是先骂他的学生了，不会去说人家的不好，骂他的学生。他要训他的门人呢，以大义言阻止这个权臣呢划传矣。这划就是出兵打这个传矣的阴谋。那传矣呢，这个地方呢是这个传矣呢，他是周成王封国不可划的，是周成王他封这个传矣这个地方，是尊重先王之道。因为传矣这个地方呢是古代祭祀的时候就用这个地方来当祭祀所用的。那这个传矣这个地方，因为它不到五十里，不到五十里的是一个非常小的国家，它就变成这个鲁国的附属国家。那鲁国的附属国家呢，那鲁国呢就被那个祭祀这三家这个权臣呢所占有的时候，那个权臣他也有担心，担心什么？担心那个鲁哀公啊，跟这个传矣联合起来攻打季氏，他就一直 一直想要先消灭这个传夷这个地方，让鲁哀公的力量减弱，所以他们这个是有阴谋的。那这讲说，祭祀呢，他将攻伐这个传夷，那蓝友跟祭这个子路呢来拜见孔子，那祭祀他就跟老师讲说，祭祀将要出兵打这个传夷。那祭祀呢？是鲁国的季康子，传夷呢，他是季这个孔安国柱，是伏羲氏的后裔啊，封姓之国，本来是鲁国的附庸，他因为不满五十里啊，所以他是附庸在这个鲁国的殖民地。当时呢，这个权呢属于鲁，这个城呢属于鲁国，变成就是说，传夷呢他是鲁国的臣子就对了。那季氏呢，他贪那个地，意灭而有之。那蓝友呢记录都是做祭祀的家臣，所以他就赶快跟孔子讲报告这个事情。那孔子他就指明蓝友说，其实啊，你无奈而事过，说那个不是你的过失吗？这意思说，唯恐那是你的过失哦，人家要去打他，为什么要打他？他也没有犯你啊，啊，他又是同样是你们国内啊，所以那个传语他是鲁国的土地啊，他是附属国家，也是鲁国土地，那你为什么要去打人家？那经孔子这样子讲了以后呢，那这个季氏呢他就也没有出兵。其实季氏他这个两个臣子呢，就是蓝友跟那个子路呢，是他们的得力的助手，他们两个人说不要也可能就这样子不敢动了。那这讲说，先王未封这个东盟主为祭主，就是鲁这个传夷啊，这个地方啊，为他的东这个祭祀所用的东盟山呐、啊。而在鲁国呢，这个封邑之中呢，是鲁侯祭祀之城。说何以华为呢？你喜欢被敢攻呢？为什么要去攻打人家呢？那东盟呢，是在东盟山，是鲁国这个。东盟山就相当于今的蒙营县的南边40里，就接近这个毕县的这个地方嘛。那蓝友呢就说，夫子是指记录，他说这个祭祀呢他要啊，我们两个人不要啊。那孔子就骂他说，人家不要，你做臣的人，你人家要，人家要出兵，你做臣子就要阻止啊，你们做家臣的人多不易滑，就是你不要去出兵，因为他两个是祭祀的得力的臣子啊。那孔子说求，就跟他讲，求就是叫他的名字啊。说古时候呢，周任说过，臣立就列，不止不能则止。臣立说你不齐这个匡救的力量呢，你要你人家当你人家请你当这个。当臣子啊，你就要去辅助他行，为这个国家行这个国家应该有的礼节啊。那你臣立就列，不能久止，说为人辅助者呢，辅助者就要度量自己的能力，能做就做，不能做就告退。就是说你没有那个能力你就不要做了，不要说你没有能力，人家说做好我就跟着人家做。我说见人家危险而不能去维持，那见人家颠倒而不能去扶起，那个人又需要你来做什么辅助呢？而且你说祭祀之意，无二臣皆不义，这是你的话错了。比如他这样讲说，比如这个猛虎侍牛呢从这个甲栏中逃出来，等于说这个老虎啊，这个很猛的老虎关在这个篮子里头，让他逃出来。那第二，再举一个例子说，神龟啦，宝玉啦，他说毁坏在那个毒的用那个盒子里面啦，坏掉了，那不是看守人的过失吗？那是谁的过失啊？你不能说那老虎他自己跑出去啦，跟我没什么责任啊。啊，那个宝玉他自己毁在那个毒里头啊，啊，那是自己宝玉他坏掉的啦，那跟我没有责任啊。那孔子就这样子问他，那这两个东西坏的是谁的责任呢？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点上，接下来就讲周任言曰：臣立就列，不止 不能折纸啊。